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Wu Xiaobao, a Chinese financial columnist and a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has been banned from social media Weibo, a Twitter-like platform.
大陆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遭禁言。6月26号，大陆财经作家吴晓波被社交媒体微博禁言。
On June 26, content censors on Weibo said that they have blocked three verified users for spreading smears against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 and hyping up the unemployment rate. Weibo did not give the full usernames of the blocked accounts, but said one of them had a three-character name starting with Wu and ending with Bo.
微博管理员发布的本周创作安全小贴士显示三名大 V 用户 ,dot 于某某某聘 ,dot 吴某波 ,dot 智某某投通过炒作失业率、散布抹黑证券市场发展等负面有害信息、发布攻击否定现行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内容，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禁言处置。
The Weibo account of Wu Xiaobo has more than 4.7 million followers.A banner displayed on his page said it is currently in a banned state due to viol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吴晓波的微博账号显示有 473.3 万粉丝，其网页面有文字说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Wu's recent posts on Weibo have been deleted since April 2022.Wu is a columnist for the Chinese financial magazine Caixin. According to Agence France Presse, Wu wrote a column in May that compared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He wrote, "The huge army of unemployed is likely to become a fuse that ignites the powder keg." In another article, Wu asked whether monetary easing would be able to solve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吴晓波的微博账号上2022年4月以后的帖子都已被删除。吴晓波同时为金融杂志财新撰写专栏文章。据法新社报道，吴晓波在5月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的目前经济状况与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他写道，庞大的失业大军有可能成为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在另一篇文章中，吴晓波质疑货币宽松政策是否能够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
China's economy has not been doing well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party's zero COVID social credit scheme. In April 2020, Zhongtai Securities economist Li Xunlei's team reported over 70 million jobs had disappeared due to the pandemic.Li later deleted the report and was removed from his leadership post.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on June 14, 2023,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sits at 20.4% for the 16 to 24 age group.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中共严格的疫情封城管控后更加不振。2020年4月，中泰证券经济学家李迅雷的团队报告说，由于疫情，超过7000万个就业机会消失了。李迅雷后来删除了该报告，并被解除了领导职务。今年6月14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年龄在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达 20.4%。
Although the mainland's core stock indexes, such as the Hang Seng Index and the Hang Seng Tech Index, opened the year with greater than 15% gains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ad Xi Jinping eliminated zero COVID in December, both indexes closed May down 20 and 26% from their 2023 highs, respectively.
尽管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等大陆核心股指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2月取消清零政策后以大于 15% 的涨幅开盘，但这两个指数在5月收盘时分别比2023年的高点下跌 20% 和 26%。
June has been a month with a flurry of activityfrom some of the biggest names in the West making their first trips to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such as JP Morgan chief Jamie Dimon and Tesla CEO and Twitter owner Elon Musk.
今年6月，西方一些大公司的老板或高管自疫情开始以来首次前往中国大陆，如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吉米戴蒙，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和推特所有者埃隆·马斯克。
Before Wu Xiaobo's ban on Weibo, quite a few prominent financial experts and economists had been banned, including Ren Zeping, Liang Jiangzong, Hong Hao, and Ma Guangyuan.
在吴晓波此次被禁言前，已有多名财经专家大 V 被先后禁言，包括原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策略师洪浩。以及著名经济学家梁建章、管清友、马光元等。
In reporting on Wu's ban, Bloomberg commented that the censorship against Wu and his unidentified peers is likely to increase concern among foreign investors about access to independent information on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e economy at a time when the investing outlook is deteriorating.
彭博社在报道吴晓波被禁言时评论说，对吴晓波及另外两位身份不明的同行的审查可能会增加外国投资者对在投资前景恶化的情况下获取有关中国公司和经济的独立信息的担忧。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咱们前几天呢基本上都是在聊瓦格纳叛乱这个事儿，现在呢稍微告一段落。咱们今天呢聊三个新闻，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共今年年初被击落的间谍气球上呢这个被发现还有很多美国制造的设备，换句话说中共是在以美国的技术来监控美国，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呢我们做一点预测。第二个新闻呢也是最近一个礼拜讨论很多的新闻，只是呢这个热度被瓦格纳兵变这个事情压下去了，就是中共呢要通过两部恶法，一部呢叫做爱国主义教育法，还有一部呢叫做对外关系法。这两部法案呢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是恶法，第二呢都是用爱国主义作为遮羞布。其实呢就是所谓的流氓爱国主义啊，就是在中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的情况下就通过爱国主义来掩盖他一切的罪恶。而且呢他把爱党跟爱国混在一块儿啊，如果你要是不爱党的话就是不爱国，然后呢不爱国就可以用这样的法律来惩罚你。其实从真正法学意义上来讲呢这两部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啊，我们一会儿呢从这个法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这两部法律的所谓的法律的问题。第三个新闻呢就是美国今天高院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也是很多人这个特别是华裔或者是亚裔人口他们密切关注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呢以6-3的判例呢判决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基于种族比例来录取学生的做法是违宪的。我后来发了一个推文说一个明显错误的做法却需要10年的时间由最高法院来纠正。这个事情其实看起来也是美国的一个悲哀啊，虽然它已经被纠正了但是看起来还是美国的一个悲哀。这个事情呢看起来也是挽救了那些被歧视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去进入像哈佛这样的藤校。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判决更多的挽救的恰恰是哈佛。我们一会儿呢会对这一点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在今天正式讨论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个传闻的真假。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说，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示说，俄罗斯的空间军司令梭洛维金呢，在这个就是他因为知道瓦格纳叛乱的情报，但是没有向普京报告，所以呢被捕了。但是今天《卫报》6月29号的时候称，梭洛维金的女儿梭洛维卡接受了叫做巴扎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被捕的传闻是不实的，说这个他父亲就像正常的这个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像往常一样上班，正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那么其他几家独立的俄罗斯媒体呢也在说梭洛维金呢并没有被捕，看起来之前的消息呢就是一场乌龙了。做这么一点就是给大家的更新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大家可能都记得，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呢接连击落了几个中共的间谍气球，而且在第一个这个气球击落的时候，是等到那个气球飘到大西洋上空的时候把它给打下来啊，让这个气球正好落在美国的领海之内，然后呢美国就派出这个船只去打捞。那么间谍气球呢几乎所有重要的部分全都被打捞上来，然后呢要交给专门的部门 FBI 啊，就是做这种就是深入的分析，但是之后呢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是吧，但这个事情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气球上的设备是美国的设备，气球的用途是用于监控美国。拜登政府当然知道，就这个事儿如果当时爆出来的话，汹汹民意就会让美国在压力下对中共采取进一步的制裁。而拜登政府当时已经担心中美关系恶化下去有可能不利于美国的经济或者是台海的稳定。所以当时呢这个美国对中共除了这个气球之外的其他别的事情全都采取了一种就是冷处理的方法，就不谈。包括这个制裁华为啊，包括对这个新疆迫害人权那些人的制裁等等，就一下子就全都给 hold 在那儿了啊，就没有再往前推。那么在等待了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布林肯呢就是终于这个北京之行呢终于成型了。然后呢他这次去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布林肯很多表就是他的很多说法都是非常的软弱是吧，很多表态非常的软弱，但是呢实际上布林肯去是给中美关系加固了一次护栏。所以等到布林肯一旦离开中国之后呢，这个护栏加固了以后的话，美国就可以在这个护栏之内呢可以采取一些更多的行动，包括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啊，包括马上要出台的更加严厉的芯片禁令，还有呢就这一次通过媒体透露出来的间谍气球的真相。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给中共施压，而且呢美国也知道现在这个时机施压呢刚刚好啊，不会造成产业链的断裂和台海局势的恶化，也不会造成中美互相之间的误判。所以这一次呢是美国，我觉得我相信是美国严格控制的，然后呢就是让美国这个内部所谓的知情官员向媒体向华尔街日报透露了这样的消息。美国政府自己并不想公布啊，他就是通过媒体来透露，那么也就告诉中共呢，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傻啊，你当时的这个气球你说是这个做这个气象研究的，我们已经发现了啊，完全就是整个就是一个间谍气球啊，就是来监控美国的。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官员呢就是根据打捞的这个上来的气球哈，根据这个碎片的分析呢，说这个间谍气球上携带的商用的美国设备，还有呢是专业的中国的传感器，还有其他设备用来收集照片和影片，然后呢包括其他别的资讯，把这样的资讯再传送给中共。那美国官员表示说，对碎片的进一步调查使美国了解到这个气球呢是如何运作，如何被控制和传输数据，以及上面传感器的情况。然后呢他们根据这个美国这个上面就是这个气球上面的这个美国的设备的型号和出口的订单的情况呢，会发现采购美国这些传感器这些这个相关设备的那些中国的买家其实跟中国政府是有关系的啊，或者说跟中共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调查等于是通过华尔街日报公布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等于是他批驳了或者说反驳了中共所说的这个气球只是用于气象研究啊，它其实就是用于监控。那么这个事情呢在爆出来之后，当然就是媒体他就希望能够从美国的官方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嘛，但是呢美国国防情报局就不再予以评论，而且呢只是说相关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之中，然后 FBI 的话呢也不做置评，也就是说假装这件事情是民间这个是他们自己透露出来的啊，而不是官方有意泄露给媒体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哈，就是说美国呢公布完了这样的消息之后他能够做什么。美国的各种制裁肯定是在讨论之中，但是呢美国我相信哈他不会太想把这些制裁和气球事件联系起来。 同时的话呢，美国仍然要保证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造成热战。那这个呢，就是我相信在这样的事情曝光出来以后，美国政府的话呢，他们肯定会内部，就是商务部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方啊，那美国的情报部门呢、他们互相之间会商量出来一个清单啊，这个清单的话可能就是未来会制裁的清单。只不过的话呢，就是说他们不想这个把他这个清单和这个间谍气球的事情联系起来。那这个中美呢，他要这个美国要控制这个中间的竞争不会造成热战。所以呢，就是美国还是希望能够和中共保持一个军事热线的开通啊，比如说这个台海，这个中共的飞机越过台海中线了啊，那美国的飞机呢也在台海巡弋，怎么能够保证双方互相之间不会发生误判，不会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种事情？这个呢就需要中美之间建立一个军事热线啊，双方的这个国防部呢能够直接保持沟通啊。但是呢，这个根据国会山报和彭博新闻的报道，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啊，在这个记者会上表示说，美国方面知道他们和中国的军方，以及呢和军方的关系出现困难的原因，就是实际上对中国实施的单方面的制裁。也就是说，这个刘鹏宇呢，把中美关系这个包括军方之间的关系不能够直接沟通的责任呢甩给了美国。然后呢，刘鹏宇说，在两国之间可以进行任何交流和合作之前，应该排除此类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刚才提出来的哈，美国对中共的单方面制裁。刘鹏宇没有点任何一个名字，但是呢，实际上大家都猜得到，他指的就是关于美国制裁中共的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这件事。李尚福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因为当时他是总装备部的部长嘛，当时他替这个中共采购俄罗斯的武器遭到了这个美国的制裁啊，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也没有解除。其实一直到现在美国根本也没打算解除啊，反正中共说你给我解除了我就跟你谈啊，美国都说算了啊，这个我解除不了，你要不谈的话那是你的问题。所以中共呢，他现在是面对着国内由于经济原因经济下滑造成的日益高涨的不满的情绪，在国际上的话呢，面对的是对中共的围堵。那现在中共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要接连通过两部法律啊，一部呢叫做爱国主义教育法啊，还有一部呢就是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啊，我们简称中共国对外关系法。那么爱国主义教育法呢，是6月26号到6月28号，就是本届人大常委会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一个草案。这个法律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这两天其实在网上讨论的人也蛮多的啊。其实它不是爱国的主义的教育法，而是爱中共国的教育法。这个法案一上来就要求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所以爱国呢，其实是爱党，也是所谓的爱社会主义。大家知道，一个国家通过法律让你去爱一个党，这是非常违反基本的法治精神的。在美国，如果说假如说通过一部法律，国会通过法律说让你去爱共和党，那民主党肯定就不干了嘛，对吧？你通过法律让你去爱一个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么在中共的话呢，就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法案中通篇都充斥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啊，就是这个爱国主义法案的所谓的制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思想。我觉得中共要是再传下一代的话，可能这个指导思想都已经写不下了啊，就是就巨长，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到这个习近平。那么所有的他在这个法案中所提到过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都是进行红色洗脑。他是从这个中共的党史教育哈，一直到所谓侮辱中共宣传的这个开国的先烈们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对他们所谈到的这个故事和中共的叙事不一样啊，或者质疑中共对他们的宣传的话，那你就是不爱国，都在违法之列。所以其实呢，如果你要看一下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整部法案啊，整部法案大概有六七页，全都是在偷换概念。而且呢，这个里边的爱国的话，它是把这个国限定为中共建党之后一直到今天的中国，跟之前的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关系。所以说呢，它所让你爱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共国。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法律，我说它从这个法学的角度有缺陷，就是它违反了一个非常公平的原则，它让你只爱一个党啊，就只爱中国共产党，等于是这个法案法律的话应该是维持公平正义的嘛，就是它 不维持任何的公平啊，只让你爱这一个党。第二部法律呢，就是中共国的对外关系法。这个法律呢，将在7月1号的时候开始实施。这个法案中明定是以，大家注意哈，这几个关键字哈，是以习近平思想为主导，发展对外关系。然后呢，说对外工作要坚持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甚至人民日报在6月29号的时候刊出了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数千字的这个评论文章，说这个中共新立的所谓的对外关系法呢，是为大国外交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是以法律形式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成果。王毅的这个评论的话非常的不 make sense 哈，就是属于非常荒谬的这种说法。他的这种论调呢特别的奇怪，因为他提到的这个法律呢是为了这个用，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来贯彻落实习近平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的话，它是来回变的啊，就像我们以前讽刺说习近平治国如烙大饼嘛，是不是说翻过来就翻过来。习近平今天可以说跟俄罗斯合作无上限，明天呢他可以说支持乌克兰收回克里米亚。他今天跟这个美国吹胡子瞪眼，明天的话他又要跟美国一起做生意。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法律在实施上的话就变得非常的奇怪。今天习近平说跟中俄合作无上限啊，完了之后的话，比如说你就特别支持普京啊，这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那明天等到习近平又支持乌克兰收回克里米亚的主权的时候啊，收回克里米亚领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支持普京的话就违反法律了，对吧？但是这个法律是没有变，是习近平思想在来回变。那么你违反了习近平昨天的思想啊，可能才能够符合习近平今天的思想。那么或者是说你昨天按照习近平昨天的思想所做的事情，用今天的这个标准，法律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你就违法了。所以实际上哈，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法学上来讲说这两部法案非常非常的荒谬的，就是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稳定不变的原则。这个大家知道，当年这个汉武帝，这个登基之后，不是这个下诏征求这个贤良方正的意见吗？董仲舒当时在上这个天人三策的时候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矣也。今失义道，仁义论，百家书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治数变，下不知所守。这句话是这个一段古文哈，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春秋啊是主张统一的，这个呢才是天地和古今不变的一个道理。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诸子百家对于这种道啊，就是当时这个诸子百家都把自己的学问称为道嘛，就对道这个东西呢，每一家指示的都不一样啊，每一家他所指定的这个内涵啊，或者说讨论的这种含义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百家的学说都是对的话，那你到底是以哪一家的学说为基础去制定法律呢？今天法家说，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比如说这个一桶灰倒在路上的话，那就要斩首啊，就是法律会非常的严格。那明天的话呢，如果国家的这个意识形态变成了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啊，变得非常的宽松，那么你再把一桶灰倒在马路上的话就不违法了，对吧？也就是说呢，当他后面的这个意识形态从法家变为道家的时候，那么过去那种严厉的法律现在就不再适用了。那也就是说法律会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那么如果你要想在一个国家能够保持法律长久稳定不变的话，你必须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呢以此来制定宪法，然后呢再根据宪法来制定下一级的法律。其实美国的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它也就是根据这个圣经里边的，就是独立宣言呢、五月花号的公约呀、包括这个联邦党人文集啊，就是根据他们当时对于这个一些比如说这个欧洲在启蒙时代所提到的那些这个权力分权制衡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则来制定宪法。当宪法一旦制定完之后的话，它就成为指导制定其他法律的一个根本的原则。所以呢，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它如果想保证它的法律稳定不变的话，它需要一个稳定不变的宪法，而稳定不变的宪法它需要上面有一个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知道中共的意识形态它其实并不稳定，就像毛泽东时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吧？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的话呢，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在毛时代的话，他就有投机倒把罪啊。如果你假如说买了一个东西，从这个地方买很便宜，到那个地方卖掉赚钱了， 这是在毛时代的话是要坐牢的，但到了邓时代的话，这就变成了一个鼓励的对象，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富起来了嘛。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叫做法治数变下不知所守，当你的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法律也就要相应的跟着变化。那么既然法律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今天是这样的话呢，明天可能就是那样了，是吧？今天鼓励你先富起来，完了之后的话你按照这个法律做，光光光你挣了好多钱，完了明天之后突然之间又说所有的这个钱都得收归国有，你挣的钱就等于都被没收了。所以当大家对法律没有信心的时候，也就是对于政府的政策没有信心的时候，大家就喜欢躺平什么都不干，那这种国家的话它不可能富裕也不可能繁荣。我们明白这些基本的法学道理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习近平现在推的这两个法律的话根本就不是法律啊，因为它并不能够基于一个稳定不变的原则，特别是以习近平个人的思想作为制定法律的指导啊，这是一个就看起来非常荒谬的一个说法啊。就像是我们以拜登的思想外交思想为指导制定一部这个美国的外交法案，或者以川普的这个外交思想为指导制定一部川普的对外关系法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外关系法中呢还规定了对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如果有危害的话，那么中共呢是有权采取反制和限制，但是实在不知道中共能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啊，包括中共以前制裁过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你能够制裁他什么呢，对吧？你不让他的家人到中国去留学，然后你不让他在中国银行开设账户什么之类的，你对他根本就制裁不着。所以中共的这种对外关系法呢，我觉得它可能起到的一个更大的目的是吓唬那些在华的企业啊，告诉他们不能够跟中共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政策上的冲突啊，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违法了啊，就要被逐出中国，你就不想别想在中国赚钱了。所以其实这个法案呢，通过本身呢，等于是给国外对华的投资企业套上了一个紧箍咒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各国对华投资的意愿。所以中共制定这部法律对于中共的外交关系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只会去树立更多的敌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今天想说的第三个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这个华裔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今天最高法院以6-3的裁决，这个判定呢，大学招生不能够考虑种族。大家看到这地方有一个叫做 affirmative action 哈，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呢这个。就是应该是小布什年代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说法，中文的话呢被翻译成平权法案，所以平权法案的话就是让这个黑人呢或者是这个西语裔哈，就是像这个就是讲西班牙语的这些美国人，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受到更好的教育啊，这叫 affirmative action。 但是实际上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的话造成了对于亚裔和对于白人的反向歧视啊，就等于是大学在招生的时候种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实际上大家知道哈，这个当时马丁路德金在搞这个民权运动的时候，他所倡导的是 color blind 啊，所谓 color blind 就是说我并不考虑你的肤色，我完全是根据你的 merit 啊，也就是根据你的实力啊，根据你的聪明的程度啊，根据你的才艺来决定是否录取你，根据你的人品来决定是否录取你，而不是根据你的肤色。这就叫 color blind 啊，就是就跟我不知道你是一个白人或者是黑人是一样的啊，是应该是这样去录取学生的。但是呢，后来等到平权法案通过之后，其实不光是平权法案通过之后，在之前，很多这个左派这个流行的或者是横行的这些学校啊，像这个常春藤学校啊，包括一些像这个北卡这个大学，它根本就不是常春藤学校。他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更多的考虑的是种族的因素啊，或者说是种族配额。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亚裔学生他即使表现再出色的话，他也不能够被这个好的学校所录取。同样，比如说要被这个哈佛大学录取的话，亚裔学生他的这个 SAT 的成绩可能需要比这个非洲裔啊，就是黑人的这个成绩要高出450分，甚至高出600分。才能够被录取。所以这个呢，对于这个亚裔学生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啊，不光是亚裔学生，对白人的话呢也非常的不公平。其实这方面呢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哈，这个或者是说也是比较令人伤感的案例吧，就是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啊，有一个印度裔的校友啊，这人叫做维加这个他的名字很难拼哈，叫什么什么 Ingham 什么之类的哈，他是反正是个印度人。印度的话还是亚洲嘛，在美国人眼中的话，这个印度人呢